大家好，我们是玻璃兄弟波可可，然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录了，因为最近真的比较忙，对不对？然后因为很多事情要处理，然后就稍微耽误了一下节目，所以跟各位听众说不好意思。今天呢，我们想要分享的弟弟，我们想要分享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想要分享我们怎么去创造我们的所谓的职人选物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对。
那中间经历过的想法跟策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是除了职人选物的第二集以外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怎么样从一个idea， 或是说先去了解到市场的需求之后呢，我们去把这个东西把它完成出来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今天这一集呢，会讲一个，我们会拿两个商品出来讲，然后再讲它从一开始它本来是怎么样子，到后来我们在因为借由它然后去延伸下一个商品，这整个过程会怎么样？我觉得这可以给观众大家分享一下。
嗯，听众了，他看不到我们。
啊、听众。
那当然，在讲这个过程之前呢，我想先跟各位听众就是分享一个，因为我跟波弟弟最近在上那个哈佛商学院，就是说 HBS 的那个什么高阶管理课程。但是高阶管理课程其实这堂课其实是主要是关于说，怎么样去设计你的想法，然后还有你的创新的部分哦。那其中有四个部分，我先跟大家分享。那也是我们今天教这四个这个商品的四个 stage 哦。第一个叫 clarify 就是说理清，弄清楚，就是说到底现在遇到的问题啊，或者遇到这些状况是什么。那再来第二个 stage 呢？第二部分叫 ideate。idea 其实你听那个名字很像 idea 嘛，对不对？那 idea 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一个解决办法，或者说比较好的一些想法，可以针对我们刚刚第一个 stage 讲，就是第一个情况 clarify 的地方，可以做到一个延伸性的一个思考。那再来呢，就是 implement， 对不对？ implement 就是说你真的去执行的，真的去把这商品做出来，或是把这件事情 carry out 出来，那它的结果是什么。那最后一个 stage 是什么，你知道吗？哦，叫做应该叫做 recoup and recalibrate， 就是说你重新再去回思，再去推说哪些地方有些错，有些地方不对，再去把它重新再 refine， 就是说再把它弄得更好，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对吧？它不是说一二三四就结束，它是一二三到四的时候，可能再跳回一，或再跳回二，或跳回三，对不对？
对对对
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样，为什么我特别讲了这个，我们讲 framework 或者说这个结构呢，是希望帮助听众你们在创造新的生意或是新的商品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像我们刚刚讲这四个步骤哈、哦，去做到一个商品开发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商品呢，其实是从我小时候或者我跟波弟小时候记忆开始，大家听这声音，
大家猜看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应该猜得到吧，它就是弹珠汽水。
对，
好，那弹珠汽水，它弟弟，你从弹珠汽水来讲的话，你小时候印象什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来，
弹珠汽水小时候就是觉得是算是小孩子可以拿来喝的香槟吧，对不对？因为一般汽水它虽然好也有气，但是它不会说那种喷洒出来的感觉。但弹珠汽水小时候男生嘛比较皮，对不对？就会比如说摇个几下，然后要戳下去。然后是整个气就当弹出来这样子，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开始回到我虽然我比较直接，就回到我们的第一个 stage， 叫做厘清问题 clarify， 对不对？弹珠汽水像弟弟刚刚讲的很大的重点，它是小孩子喝的香槟，对不对？
嗯，
那这个小孩子喝的香槟，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讲的话，哦，这些小孩子其实都变成像我们这么大了嘛，
对，
对不对？那这些回忆跟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回忆，他这种回忆就是说，小孩子然后那边拿那个弹珠汽水喷喜欢的女生啊，或者说
喷喜欢的女生，你小时候都爱喷女生、啊，都是跟同学在玩，因为你都爱喷女生啊，从小都爱喷，
不是嘛？小时候小朋友就会喜欢互相玩的，要 parental advisory，
什么？
你刚刚讲的对吧、啊？呀，哦，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就是常常就是说小孩子的玩乐啊，或者童年时代的香槟、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容词。哦，小孩子的香槟，对不对？那可是这些小孩子现在长大了嘛，对不对？
变成大叔了，
像你嘛，像你像我好，可以可以像我像我这种大叔了，对不对？嗯、成熟了哦，有社会经历了，对不对？
也可以合法喝香槟了、
哦，合法喝香槟了，对不对？可是呢，你在合法喝香槟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你会想到说，你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候是喝弹珠汽水的时候。
那对你来讲，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拿香槟喷女生。
你要不要认真的讲？要不要认真的讲讲 business case？
Okay,
还是要开始讲、okay. 讲脏来论乱七八糟的话？
然后继续，
你到底要还是要重录这样子的？
没有没有，继续
哦。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小孩子的香槟对我们这些成年人，比如说30到40岁，甚至50岁的人，这是一种童年的乡愁。在 clarify 理清的时候，那这种童年乡愁其实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情感上的一个追求，情感上的一个要求
，emotional need，
那就是我们其实应该叫它 latent needs，
latent need,
就是说是消费者他可能没办法表现出来。为什么他没办法表现出来？弟弟，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会看到这个东西，但他不知道说啊，我小时候有这个回忆，然后可是看到他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哎，说得非常好，对。其实大家去稍微思考一下，现在世界上是不是很多的商品都会让你想到你小时候最甜美的回忆？我们都知道小时候的生活是最单纯，你不用考虑到那个什么经营啊、管理啊，然后政商关系啊，然后老父母亲的那个父母亲跟那个下一代的要求啊，你都不会房贷啊什么，你小时候不会想到这些东西嘛，对不对？
嗯，对。
所以那时候最纯粹、最 touching， 就是最让你觉得说打动你心的那个回忆。那就是 latent needs、嗯、那 latent needs 就是说是一个非常不明显不着痕迹然后非常怎么样非常很难以形容的一种喜爱感对不对、
嗯、
OK
会可能就是说因为它不是表象的它理象它在埋在可能你的潜意识里面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嗯、
我们在做这个新商品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去发现到所谓这种就是童年的香槟的这种回忆那这种童年的香槟呢我们要透过把童年的香槟带到现代的社会来让大家再重新去感受到那个童年香槟的回忆好不好好大家记得这一块就是说在 clarify 在理清的这一块呢从弹珠汽水的主体本身我们找到了所谓这种童年的乡愁或是小时候的香槟的这种回忆
嗯，
接下来到了下一个部分 ，ideate， 就是说我们开始在思考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弟弟，我问你，当你想说哦童年香槟的回忆的时候，当你要把它拉到现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你觉得那时候那些小孩他现在已经长大了吗？对不对？
对，没错，
他们长大了，他们对可能他们的满足感，因为他们多了生活的压力，也多了其他的这些。哩哩喳喳的这些其他的这些生活上的必须要的东西之后他会只满足于喝弹珠汽水吗
嗯只喝弹珠汽水肯定是不够的
但那他通常会喝什么东西呢
因为都已经成年了嘛要喝要么就是喝酒对不对
exactly 就是说他已经成年了对不对他可能需要的东西就是酒对不对
啊，借酒浇愁是吗？
对啊，这是
离渣渣那些吗？
坦白讲，这离渣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酒的关系，它就慢慢的跑出来了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怎么从弹珠汽水延伸到成年人，可是又保留弹珠汽水的那种童年乡愁的这种童年香槟的回忆呢？对不对？
嗯，那当时怎么去构？你是把怎么把这些 idea 构想，然后把它合并起来呢？
所以我们的设计部门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行销部门我们就看我们之前华夏玻璃做过弹珠汽水瓶嘛对不对我们发现到这弹珠汽水瓶它有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有两个像猫头鹰的眼睛这猫头鹰的眼睛呢再加上它的瓶身比较细扁的部分是你抓起来的时候你喝的时候你手指可以放在猫头鹰的眼睛上然后对着嘴巴45度角斜喝的时候让空气进去之后弹珠就不会卡住
弹珠是会卡住所以不会堵不会把它堵住，
不会堵住嘴巴的那个接触容器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以这个 idea 来思考，这个猫头鹰的眼睛呢，我们把猫头鹰眼睛把它变成，因为我们当初在喝弹珠汽水的时候，我们是用两只手抓住这猫头鹰眼睛在喝的，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猫头鹰眼睛呢，也变成两只手可以碰到的东西呢？哦，所以我们就衍生出来了一个 idea， 就是说，那我今天用弹珠汽水的这种 idea 去延伸到酒类的话，什么样的杯子或什么样的器皿？ 可能需要两只手抓住那个猫头鹰的眼睛，然后比较不会掉下来，然后比较好握。我们就想到了威士忌酒杯。
嗯
，OK。
那我也讲这边，我有点好奇啊，就是说威士忌酒杯这个东西，应该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种各式各样了。
没错，
对，
嗯。
那如果说你当时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考虑到，比如说对市场上来讲，它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吗？或者是它有什么比较竞争性的地方？
其实当初我们在设计这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最竞争性的地方就是说，它的这个曲线的造型是完全复刻。哦，我现在跟大家讲复刻，其实英文叫做 replicate， 哦，跟抄袭 imitate 是完全不一样。复刻是你按照以前的东西，对不对？你去做一个适当的改变，让它更符合现代化的一个模式，这叫复刻。那抄袭就是把以前东西直接复制过来，那叫抄袭哦。所以我们在做淡水汽水，这个所谓的 whisky 酒杯这个新商品的时候呢，我们是复刻以前的商品，我们复刻了淡水汽水瓶哦，我们给它一个全新时代的方式，能够呈现在现代。对，因为毕竟现在大家其实知道淡水汽水瓶已经越来越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用复刻的方式，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它是一个 replication of marble soda water。然后重新回到2021年、2022年，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嗯，那我就要问更深了，就是说，那你觉得一般的使用者，然后看到这个淡水汽水，跟我们刚才讲这个 clarify 这个部分，对不对？那你找到他们的这个感情上的一种需求，所以你觉得他们看到这个新的淡水汽水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他们看到会一开始会有一个联想，就是说这东西好像我小时候看过，
嗯，
这东西可能是我小时候我的 latent needs， 就是我的情感中最深处的那一块，我想到的东西，对，可是我又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东西，那就我就会激起他们消费者的好奇心，就会想要说，哎，那我来试试看这东西到底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商品它的第一步其实是激起消费者内心中那种他说不出来的情感，童年的回忆，然后是让他有点好奇的感觉。
OK，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说，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他的在使用功用上，他就是虽然这是一个威杯嘛，威士忌杯，但是就是你知道威士忌杯，台湾在喝威士忌的常常会加，比如说那种冰块，对不对？那冰块的有个问题就是说，它到一段时间冷的时候，对不对？旁边不是会就会也会凝结露水嘛？
嗯，
那就会变滑滑，对不对？那有时候常常看到那种在夜店啊，有时候喝太多，手滑下来，啪就破碎了。那这个淡水汽水，因为它有那个像猫头眼睛的这两个角度，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你的手指去夹它，那夹住它的时候，它就不容易滑掉。
这
就是在功能上面，
在功能上面啊，
解决一些就是其他微、
很明显的痛点就对了，对 ，explicit pain point 就对了 ，OK，
对。对，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可是就是说，当时你们在 idea 有这个 idea， 那我们就跑去下一个 stage， 对不对 ？implement。
好，我们在执行上呢，其实就是怎么样去，因为淡水汽水它其实是一体成型的，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做 whisky 杯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考虑到是用机器去做，那用机器去做呢，我会觉得说，其实它不太能够把淡水汽水那个形态，尤其是那个猫头鹰的眼睛，把它能够制造出来，因为机器去做都是大量生产，所以大量生产的效果呢，它可能那个猫头鹰的眼睛并不会那么突出，所以后来我们改用手工玻璃去做。那用手工玻璃去做的时候呢，就可以把猫头鹰眼睛的效果突出来。我觉得这个威士忌杯它最大的差异点跟市场上的商品，就是说它的猫头鹰的眼睛，那猫头鹰眼睛它不只是一个情感的寄托以外，那它也是像刚刚那个弟弟讲的，就是有这个功能上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特别跟手工师傅强调说猫头鹰眼睛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也不只是做一个颜色，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前小时候淡水汽水其实它有很多颜色，不管是透明的啊，然后蓝色系啊，或是绿色系啊，所以这次我们也甚至是复刻了那以前的颜色哦，我们做了灰色、蓝色跟绿色。
嗯，
所以是完全就是让我们一摆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让消费者看到的感觉就是，哎，这就是我小时候喝的东西。 可是我现在可以喝我现在的饮料。那包括后来我们在想，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包装上的一些 logo 或者说讲的一些 slogan， 对不对？我们就想说是没喝过水晶灵的弹珠汽水，改喝这个也可以。
哎呦，这还蛮酷的。
对，改喝这个也可以，就是说，你就算你没有喝过，小时候你没有喝过华夏不会说淡汽水都没有关系，你现在可以喝这个。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把之前的记忆再重新带到你的身上。
嗯，那不过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是对比较年轻的世代，就是完全没碰过淡珠汽水的人来讲说，他们看到这个，你觉得他们也会被这个所吸引吗？
哎，这个东西就是说要看看这个世代他们的想法，因为当时我们其实主要的目标客群是曾经小时候碰过的，然后他现在再去碰。
哦、
对，
所以他
那现在的世代，现在年轻人他们的 TA， 我觉得并不是这个商品的主轴。
哦、OK， 了解了解。嗯、对，那
好，那到最后呢？嗯 ，recalibrate， 好，我们在讲说最后一个是叫 recalibrate， 就是说。那我们做完之后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需要修改跟改进的呢？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哦，当初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设定的墨数可能稍微少了一点。当初我们设定是270墨。那我其实发现在台湾的市场啊，其实大家喝酒都非常的豪迈。那如果你去看市面上的一些 whisky 酒杯，可能都到，我觉得可能350墨是基本吧，可能有些还到400墨，甚至450墨。怎么有人会喝酒喝这么多？其实有时候你想想是觉得蛮奇怪的，对不对？
就台湾就很厉害。你之前不是说台湾的什么威士忌年销量是多少？
100亿
嘛。
对，
台湾人口才2000多万人，然后就100亿，是好像全世界前五名是吧？
对。所以我们当初有没有想到这点，就是台湾人喝威士忌是喝很多的，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再出第二个复刻版或第二版的话，我会希望把它的容量加大，可能加到350甚至到400毫升，让大家可以喝起来比较容易。那还有就是说，我发现台湾人喝 whisky， 我当初也没有想到一点，是因为他当初他的瓶口，台湾喜欢用大的圆形的冰球。
嗯，
那这个杯子它的瓶口要放圆形冰球，其实有点卡卡的。我可能把瓶口再设计的大一点。
对，不过这个也是我们，
这也是台湾特有的文化啦，因为其实在国外喝 whisky 是没有在对在意，
他们直接就是。直接喝，
我们在国外是叫 Gold Still 嘛，就是直接喝倒酒，或者你加一点点冰块，可是也没有像台湾的是这么大的冰球，然后喝这么多，所以
因为台湾这个就是 On the Rock 嘛，对不对 ？On the Rock， 它好像是早期也是在日本之前比较流行的喝法，然后一直流传到现在。
对，好像不是欧美的喝法。
对，嗯，不过这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也是经过我们就是有一些测试，然后得到一些 feedback。对不对？就是说，给我们比如认识就是水烟店的老板，然后给他去用，给他去就是使用看看，然后他就是可以从真实的使用者上面就去做 survey 去了解，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们自己有新的产品或者是新的服务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去贴近市场去询问，就是市场真正使用者他们大概有什么想法，因为通常。你可能在设计这个商品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事情。好，也许你都觉得你都全部想过，对不对？那你也可能也问，就是周围的人。但是等它这真正出来的时候，或者你有一个 prototype， 对不对？一个样本，你再拿去给真正的使用者去使用的时候，你常常可以从他们使用的经验得到很多回应，或者是你会从这边就得到很多 surprise， 就说哎。我这当初怎么没有想到？好，那我可以再把这些东西再加进来，那就会回到说，就是从这个 recalibrate 部分，就是说再回到你一开始最初 clarify 部分，你可能有些东西你是真的没有想到，对不对？
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刚刚波蒂其实已经把哈佛商学院高阶管理的这个design thinking， 就是说设计的理念，设计新商品或者设计新的策略的理念呢，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今天透过职人选物这个单元，也跟大家分享我们认为一个还不错的一个 framework 跟 structure， 就是说你们在大家自己在创业啊，或者在自己做自己的新商品的时候呢，可以用的这四个部分去做这样子的构思跟结果哈、哦。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淡珠汽水的 Marble Soda Cup 的 whisky 酒杯，我会把照片放在下面，链接放在下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那 这四个步骤呢，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第一个是 clarify， 厘清，厘清你这个现在的消费者遇到的一些痛点，或者他内心深处他特别有想要做的渴望没有被满足的。然后呢，再来是 ideate， 就是说开始去构思你这个商品或你这个策略应该怎么做，去满足我们刚刚讲这些内心深处的欲望。好，就这样讲好了。好，那以今天我们的例子来讲的话，这个 idea 的结果就是没喝过水精灵的弹珠汽水，改用这个喝也可以，这就是我们 idea 的结果，对不对？然后再来 implement， 怎么去做，怎么去执行它，然后最后不要忘记一定要 recalibrate， 就是说不断的去巡回去 loop， 甚至会回到 clarify 那个，像刚刚弟弟讲，回到 clarify 那个地方重新去理清问题。当你经过了 user survey 或是 interview， 或是说经过了一定要让其他人去给你一些反馈，比如说customer feedback 啊，或者说 interviewer 啊，或者说自己实地去走访，实地去走访店家，像波弟弟他就实地把这个杯子拿去给水源店的老板去使用，类似像这样子，拿到一些真正的一些想法之后，再回来去重新改造你的商品。
嗯，对，所以我就会比较一个在构思产品或是创新上面，它是一个还蛮不错一个 framework， 对，它至少给你比较有一个
不就不会天马行空啦，对吧？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做新的事情或新的策略都是天马行空，我们都是先这样哇噼啪噼啪，可是你要怎么落地呢？对不对？可是它其实它创新的策略或创新上面，它是有个过程的，它一定是从虚幻的，或从实际没讲错，从实际的就是 concrete， 然后呢？一步步走向虚幻叫 abstract， 可最后你要再把它从 abstract 再拉回实际面、哦、这才是一个有结构性的一个创新的策略的一个做法，对不对？先有一个实际的遇到的问题，然后再开始天马行空 abstract 啪啪啪啪开始往上升，对不对？可最后执行的时候你必须要落地、哦、还是要落地、哦、回到现实。
而且好的创新商品还记得吗？一个什么第一件事情要 novel， 对不对？
novel 是新的，
对。
然后呢？
那下一个是什么？我问你
，useful，
对 ，yeah， novel and useful。不要说你创，就像刚才哥讲的“天马行空”这个词，我很有感，是因为很多那个新创的商品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因为天马行空，所以它变得 not useful， 太天马行空了，所以它不是那么好用。
其实你可以除了这个商品外，你有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客户啊，或什么有什么特很像类似像这样子的 idea，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应该是说
有个人在做一个什么香氛灯的那种概念。
那我倒不会觉得天马行空啊， okay. 但是说我就讲过去的例子好了，就是说、我记得以前就是有一个国外客户，他想要设计一个啤酒瓶，但是他是一个怎么讲？他是希望就设计有点像是一个女生前凸后翘的一个啤酒瓶。
OK，
对对对。那
还蛮天马行空的，
这蛮天马行空、
okay ，
就是说你的啤酒瓶，但是你是一个女生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大，就是有点像就是那种丰满的女生那种形状，对
对,
对。但是他忽略了一点是说，这种东西就是它在于形状和成型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对玻璃来讲，它有它一定的物理特性，那。它的角度又做得很刁钻啊，然后它就也要坚持要那样的设计，比如说那个女生的形状，她的屁股要翘一点，然后可能就是她的胸围要大一点，然后就跟她这是国外客户，跟她沟通很多次，就是说这个可能在成型上面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她就觉得说如果没有呈现那个感觉的话，我的商品卖不出去。可是我心里就想说，没错，你的啤酒可能这样看起来很特别，但是。你在实际上在成型这一块，如果你不去了解的话，你的商品可能没办法做成。对，不过后来就是结果来讲，他也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他去改用塑胶，那结果那个商品当然自然就卖不好。
他直接放弃玻璃变塑胶，
对，然后那个商品当然就卖不好。
那也太容易放弃了，
对，
好吧。OK，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跟大家分享职人雄鹿所的第二个 part， 就是弹珠汽水它的形成的过程。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们认为哈佛商学院他非常推荐的一个那种 design thinking 的一个策略。那 clarify, ideate, implement 跟 recalibrate， 那希望这四个东西可以帮助大家在做创业或者创新的策略上能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好不好？
好，那我们今天
玻璃兄弟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